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继续今天，菩提心的相关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念仪轨，但是现在我们因为讲课的时候就不念仪轨，大家私下的时候自己念到哪里就这样念，比较好一点。所以之前的一些课程里面呢，我们大体上面有关于世俗圣意、菩提心以及手持戒律。这方面的基本上都有所提到，然后菩提心的整体的一个受持和行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当中呢，就行持六度，那这个上面呢，当然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修持的对境，主要是根本上面要升起一种慈悲心、菩提心，四无量的心。然后，因为升起四无量的心，才有行持六度的可能。那因为有升起这个大悲心呢，才可以升起四无量的心。那因为有慈悲心呢，才可以升起大悲心呢，逐渐的。这个过程嘛，所以这个慈悲心的基础就是有同理心，然后基本的一个基础呢，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这种善慧的特质，心本来有了解其他人或者其他现象的能力，所以基于了解其他现象和其他人的这个时候呢，会了解到观察到。其他人的苦乐，以及因果，所以基于有这方面的一种的观察，那说，我们希望，其他众生都到乐际、乐因，远离苦集、苦因。那这个上面呢，又是说分这个肉身和心理的两种过程，所以。如果基本上面，如果我们只承认人体是一个肉身的机制，一个物理化学生物这样的一个运作，这样子仅仅是这个角度的话呢，我们就会忽视很多心理的建设，或者心理的就是很多障碍，没有办法就是有效的去了解和。解决办法有出路，所以关心这个心理的，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过去一些地方有很丰富的关心心理的传统，在另外一些地方呢，有更多关注在，在一些时期吧，就关注在身体的一些治疗和养护这方面。在另一些时候呢，就是说两方面都比较重视的这样的地方有，所以尤其是现在的话，那医疗的技术已经相当进步了，当然不是说就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不断的有很多问题，乃至于像有这样的一个疾病，传染病升起来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那所以。 还是要用传统中当中说物理性的隔离的方式为主的一些做法。当然，现在有疫苗，但是这疫苗还是相当管用。所以最近有些人说疫苗一个是不太管用的一种说法，有些人或者是说疫苗时间到了6个月以后就是一点都不管用。他好像也这些说法不是正确的，就是疫苗就要看哪一种嘛，主要是但是。它对病毒有那种防御和，就是重的话，不至于重症的那种的作用。即便是过了6个月以后，还是会有，就是不至于致重症的一些保护机制还是存在。所以类似的，我们的意思是说，有那些，医疗上面的进步，但是没有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怎么讲呢？一些事物是那种不断的变化的，有些是矛盾的，或者说，有这个一例就有劣势，有优势就有劣势，有能够怎么讲对峙，但是这个不是永远的，像那个抗生素一样的，如果可能让抗生素滥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耐阳性的这些病菌越来越强的话，那抗生素的那个能力又要提升，如果提升不到的话，就很麻烦。就类似的，我们说的物理，就医学上面的一些过去不能治的，现在能治的就很多。过去没有的，现在又新出现的，以及新出现的，就是能治的和不能治的，这些都有嘛，或者能够缓解的，但是不能彻底根治。所以这方面的，身体上面的一些关注的部分当然很重要，这个也需要关注。像过去的时候，像麻风病啊，或者是各种，像那个什么，天花呀，很多病就是很多人就是那些疾病本身改变历史很多，有些重要的人物被天花传染了以后死掉了，或者说有很多人不敢去某一些地方，是因为有那个病这种的。就是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不太多见。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啊，去非洲或者去某个热带，你要小心某一类的疾病，某一类的传染病。这种的还是会有的。但是过去的时候，看一些历史文献，会有很多人不敢去某一些地方，就是因为那边有一些当地人有达到了某一种的免疫的一些。已经得过病了，但是外地人去的话，很容易就是，得病遭殃。这就是抵抗力可能，适应的这个，不一样的话，可能就是，遇到的这些危险比较多。像举个例子的话，60班豺狼嘛，过去的时候，还有好像是宗喀巴大师，好像也是吧，是不是？好像他们。被邀请的时候，其中一个理由是说，他们没有有一些里面有讲的，就是去一些地方容易得病，所以他们不去那些地方。那60班豺狼呢，就是去了那个热河北京嘛，是乾隆皇帝好像是88寿还是什么的，去了以后呢。就在热河，可能庆祝做好了很多这种的，就是节庆的活动嘛。这边因为很多人要去见面，过去的时候见面还要就近距离的接触以外，还要就是摸顶啊，或者是吹气啊，脸上或者是就给东西啊，那个东这种有嘛。所以这样近距离接触，有一些可能一天接触几百上千，那样的话，那些人可能身上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病，有可能。所以这些原因吧，好像就是遇到一些就是危险呢、所以负这个责任其实非常的困难。确实也有上60班豺狼的话，就圆寂在北京，好像是不是黄寺还是哪里面是吧？东寺、黄寺，反正西黄寺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洞是吧？好像应该是西黄寺圆寂地方。所以，我们说的意思是说，就是肉身方面也是这样子，但是心理方面呢， 不像肉身一样，肉身上面长一个泡，或者是化脓，哪里疼痛的话，你直接可以摸到大概的一些位置，说头痛、脚痛，或者是哪个肾脏，或者是哪些地方。然后，但是情绪的这些呢，就没有办法用那种物理的方式说，只能说一些感触、感受，所以。可能也有根据这个人的一些就是精神状态，所思所想所说所行这些来去判断心理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说关心的时候，肉身的话就是主要是一辈子当中关心，我们不是在治疗别人的过去生的身体或者是未来生的身体。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心上面跟肉体不同的地方是说。心呢有它的延续的这个特质，长时间的延续，轮回当中生生世世的这个延续的这个特点，所以那肉身上面的照顾和帮助，的话就是现实的一种的照顾。那基于心的话，因为关联着三世，因果，所以从彻底要应该说从就是心理上面，去帮助别人如何去。几字经章啊，就是提升这种悲智，来对治其他的这种二障啊，二垢或者是这种所知和烦恼和所知的一些障碍，这些方面呢，就是菩提心的世俗圣意的内容为主的。所以基于这个呢，就像病人关心医生关心病人。然后开出好的方子的话，即便是今生的这个肉身呢，也可以得到缓解或者是治疗一样。如果从修行上面来讲的话，佛也是这个大医王啊，然后开出菩提心的这个药方呢，可以治疗这个烦恼和所致的这些病痛，根本上面是无明的这个病痛。所以所以这个上面的就是意思是说，事实上面我们需要有真正的有一种对于根本上面对于众生离苦得乐有一种的关心，对自己的怎么讲呢？离苦得乐本质上面，如果我们不基于心，我们忽视心，说心是脑的产物，就这么简单的话，那这个照顾又是现实的，就是一辈子当中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方法上面就很受局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说，脑是一部分的生理现象，但并不是它最终的这个脑，就是现在研究脑的这个层次，还是各种脑神经或者其他的，就顶尖的专家，他们都也承认说，他们并没有了解到最终的实相，而是说，甚至可以说有些人说。是一个初级的阶段，所以从这个上面呢，应该说，如果有一些有那种纯粹的心是大脑产物的这个想法的话，估计这个路是不同的，不是修菩提心的这种的生生世世直至成佛这样的一条路，也不是渡别人于这个成佛道路，而是说可能现实当中遇到。所有的困难用药物，用一些就是，怎么讲呢？比较现实的，就身心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来缓解，或者是走出这些心理的障碍阴影里面。那这个就是他的药的一个结果嘛。所以这些不一样的意思，我们意思是说应该有这种更深度的看到轮回的本质。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就是作为修行菩提心的这个基础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注意众生，就是做种种的布施，持戒的话，就是自己这个跟那修行七要里面，我们不是也说不违那个自己的誓言嘛，就类似的，就种种的承诺，这种，每一个都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不用再重复。所以不退转的这个精进，或者中间有这个 就是说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身心和外境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不退转的这个安然的心呢，还有发喜，就是对于修行本身有一种发喜，然后这些能够在这个心诸意境来训练心，最终呢，我们再讲解决，就是怎么讲呢？心灵的问题要靠心，所以说蛇盘绕纠缠的时候呢，就是需要蛇自己解开的话比较容易，我们去就是被动的解的话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心学会心的怎么讲呢？功能本身，或者说心本具的这个特点呢，了解以后呢，就了解迷乱的产生、纷扰的产生、情绪和无明的这个来源是怎么样的。所以总的来讲，我们说心诸意境和空幻一如的这些教法训练，就是含摄在这个六度里面。所以之前我们已经有说到，一些种种的分类的一些方式吧，菩提心的一些种种的分类的方式，所以这个引用庄严经论里面的一些句子，自身身眷属发起出四尘，第五不惑染，第五惑不染，第六业不倒，就是六度的这个部分，说自身身眷属，财富丰足，那这色身圆满，或者再加上就是眷属圆满，然后是一种实践的这个在这个善趣当中投身，这个基本上是所以说因为菩提心嘛，就是如果修持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就是即便没有今生今世当中获得彻底的解脱的话，那也能够持续投身善趣，持续在这个断烦恼的这个就是道路上面。所以用这些句子，所以就是说他会逐渐的减少烦恼，是一个人不断的这所作所为当中呢，比较就是趋近于这个解脱以及如理如法的这个方向。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庄严经论里面的几个句子，他说不发也不恼，人恼即不退，归向于善说，利他即自成，这么样的一句话。然后这个也是说，因为不发的意思是修行这个布施以后呢，就是还清过去的这些业债，那不论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财债也好，各种各样的就是欠的那种业债，你在修行布施当中自然会偿还过去的业债，所以那未来的时候也会变成这种不会有空乏，不会贫穷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不发也不恼的话，因为持戒的关系呢，静静持戒的关系，烦恼越来越少，就是造业越来越少，自然就是所带来的相应的这个业障烦恼种种也越来越少。然后人恼的话，即不退，这个是安忍的部分嘛，因为安忍的缘故，就未来的因缘呢，就是越来越顺畅，越来越多的这个和顺缘呢，或者是说修安忍的最大的其中一个功德是说来世相貌庄严，长相这些上面很好，有这种说法，因为身体是比较难看的那种状态。然后说精进的时候呢，就是不退的这个。没有那种习惯来精进的话，就一切事情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不是越来越难。所以精进，就是这些精进呢，这些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人生当中平时的一个习惯。我们最主要是说与 解脱到相关的那种的精进。但是平时本身世间当中做人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种精进。比如说有些起床的话，或者是怎么样，你先要整理自己的床被啊，这些上面第一步，那我们说精进从这些地方一边，就是如果有家人的话，不要让他们生烦恼。如果做饭呢，这样的话，赶紧就是收拾以及擦洗这些，锅碗瓢盆啊这些哦。这些看起来是很小，但是有很多人其实不是那么样的愿意，就是及时的清理。有人做饭，然后就可能把其他东西后面的吃完饭以后扔那东西就扔在那边。然后要不然有些是接着做饭，但是油煎的到处都是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满地都是东西那种的有了。所以这些是个习惯嘛。这些习惯上面稍微变得有一种怎么讲呢，也立马检出，立马清理的一个习惯。这个有点像自己有烦恼的时候也一样哦，重新要就是怎么讲呢，净化自己的心，要及时的就是改善。不要说就是啊，不好的东西装在心里面一整很长时间都不管，这种的。这个可能世间人或者出世间的修法上面呢，一个人相对比较勤快和愉快的勤快，并不是说我做这个我然后我要给别人看说，或者是说你做了这个但是有好像就是对其他人没有做的有一种很严重的批评和愤怒那样的一种心态，就是你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别人的那种的做法。所以如果你变成你做然后做的同时呢，要以你的姿态来评价别人或者是批评别人的话，那你愿不做也还好一点，因为别人不会受你的气。所以他说就这些上面呢，就是做事的时候可能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很愉快的事情来做很重要。有一些人，以前我有一个亲戚，他就是说他的一辈子他很勤快嘛。我们这一个亲戚他说最大的一个经验是说等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求人不如求自己一样，就那种的，就做什么事情的话赶紧你自己能做的你自己做，不能做的你不要怨别人，就这样的话其实人生蛮快乐的。所以修行上面的话也一样，就一种怎么讲，遇事情不气馁，没有那种怎么讲呢，所以都是非常怎么讲呢，就是慵懒或者是很就那样的话，但是你自己比较享受自己的生活那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处在一个责任的这个状态下这样的话，还是哪怕是你自己一个人的话时候也一样。有些人把没有洗的衣服到处扔在那些各个缝里面啊，床底下呀，坐枕头底下呀，这个被子底下，那个这箱子呀，下面压的很多东西，那些的话就不好，就袜子也好，什么东西不要乱扔乱那个，就要洗的赶紧洗，整理的整理。那如果有一些东西你睡前没有整理的话，先整理再睡觉。如果就的这些事情，反正都不需要说太多。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自利利他，你看起来这个是在帮助别人，在布施呀，就是有些避免种种的伤害啊，承担一些这种损伤啊，或者是说要修行安忍的话要自己好像吃一点亏啊，或者是就是有一种怎么讲的一些坚持呀，这样的时候觉得这个我不容易，其实是在成就自己，也在变成能够帮助别人的这种人呢、啊。同时也在就是承办其他人的安乐。所以这个六度当中呢就是很好的一个做法。然后这个六度呢也包含在这个戒定慧当中。所以这个也在那个庄严经论里面有这个记诵，就是为设三学故，说度有六种，初三二一初，二初一，后二，二一三，就是这个基本上意思是说，因为布施的话， 就是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字句啊，有怎么弄的，就是没有执着的方式来做布施，不是说做善事种种的时候，一个是不起傲慢的心，炫耀的心，然后不后悔，也不那种就是遗漏，就是遗忘回向给众生，就是这种。所以做布施的时候呢，根本上面没有执着的话，后面的傲慢呢，就炫耀啊，或者后悔那些都不会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起因，就是说做布施。然后在没有这种的执着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本身对于外物上面不起执着，或者是说执着方面越来越轻的时候呢，修持这种的戒的话比较容易，因为尤其是很多方面的那种的一些戒律，比如说我们人世间的当中，别人骂的时候不还骂，别人打的时候不还打，别人棒的时候不还棒，别人愤怒的时候就不还棒，不还嗔了，就是以这种的沙门司法的一种的方式来做的话，就是如果就是说执着越少的时候，这些越能做到。如果执着强的时候呢，可能一点小小的不公正，或者是一些就会引发很大的情绪，这是习惯性的可能。有些说啊，就是这个要严丝密缝，严丝缝就是密不透风，或者是严丝缝合的一种的方式，要运转这个社会是很困难的。这个有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然后如果说其他人所作所为，像就是小孩也好，老人也好，你的朋友同事也好，按照你的那种认为的合理的方式要去就是希望他们就是按照你的想法去这个迈这个步啊，走这个路啊，那是很困难的，非常不容易的发生的。所以可能很多有乃至于不一定是你的标准，也许是公共的标准的话，也有很多是就是这样夸那样夸，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严重的就是违规跨越，有些时候是小的可以忍受的一些范围内容。所以在这些上面呢，如果我们说对其他人有一种的奉献的精神，有一种的就是乃至于自惧以及保护别人免于恐惧，以及这样的就心理和身体上面都给予别人一种保护的一种新的那种的布施的心起来的时候呢，就能够持刚才说的别人冒犯的时候有更加的那个持这个戒啊，就是不犯嗔，不犯就是棒和这些言语拳脚种种的这些上面。所以说因为就是持戒方面就很多了嘛，就按照大乘的和小乘的分别解脱戒以及迷乘的这个上来讲了。但是至少如果我们说先从最最粗大的层面，就是打骂呀、棒啊、嗔啊那些是最很粗相的，上面表现的很明显的那些很大的。如果从这些上面来讲的话，如果你训练好了以后持这四种戒，你不要说持很多其他的戒，先从这四个开始逐渐的圆满菩提心的这个一切的戒，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修一种的安忍。所以说这几个部分就是说无知的就是自具的一些给予没有执着的一种的持戒，哪怕是就是从沙门司法这种的持戒当中开始下这个决心，然后紧接着就是以这个方式做到过程当中修一种的安忍，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对这些方面的一种精进的作为呢，已经变成一个戒学，就这四个，然后后面的就是禅定属于定学，般若属于慧学。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说布施能够就是说来生的话不贫乏，持戒的话没有解脱也能投身三善戒的这个保证，安忍的话在这个当中有个顺缘，静静的话在这些下一次再到人生的时候也会增上这个圆满这个解脱道上面不断的就是这个趋近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六度 本质上面也是这种三学，然后你本身这个之前的内容上面大概稍微已经提到了，但是说就是修持六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从前面布施相对比较容易的，尤其是财布施这些，可能就是大家礼尚往来的社会当中，可能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做过这种事情。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他这个就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当中呢，就是从难到容易，或者是从因果上面来讲，也是会有说，就是说，前面的这一些部分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做一个就是布施的话，那可能就是你的好朋友也好，其他人也好，你立马内心感觉到一种欢喜，对方也可以看到，他们也欢喜，然后可能就是其他人也就是因此受一种的感动也好，或者是有一种回馈的心也好，或者他们再去帮助其他的人来就是变成一个习惯的一种善的一种因果的一种呈现的一个方式，就比较显前。那其他的有一些可能就是禅定的时候，你马上有时候能感受到，可能也，但是有些是需要也一定的长期的这个修行，才能逐渐的看到这个调伏心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前刚开始的那些感觉，其实没有太大的那个怎么讲呢，就没有太大的对禅定的把握，所以并或许你觉得放松这样让你很欢喜很快乐，但是那一种要说就是已经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成果，很难说这个一般就是没有这样呈现。所以只从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就是从比较一个做到了，另外一个更容易做到，它有一个顺序。然后或者是说第一个做到了，然后布施这些持戒逐渐的有个优胜的一个过程，就是说逐渐的圆满的一个六度的一个过程呢，就是环环相扣，就是每一度当中呢含有其他度的一种方式，这个例子已经上一次举了。然后从粗到细，从容易到困难，修行这个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吧，基本上。这是一个。所以这个就是在庄严经论里面呢，就是有这么样的一句话，说前后即下上粗细次第齐，如是说六度，不乱有三因，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三因，就是说从这个因果，从这个优胜的这个部分和粗细的部分来讲。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不抱任何期待啊，投身的一种的布施呀，直接投身山去种种的，就是不偏私的一种的安忍，或者是这些积累各种善业的这种精进啊，能力就是之上于这种色无色，就是无色定的，这种禅定，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有一些无想定呢，就是无色的这些，定这些上面呢，不是我们大乘佛教当中修的定，虽然这些定也是一般人要做到，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些是外道专门修持的一些方向，所以这个差别就是要结合于这个三殊胜也好，或者结合于智慧来就是显现这个差别。禅定当中本身发心是很大的一个差别。然后 他有没有基于公正的这些了解来这个修持，是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做布施的时候，不做这个期盼，然后做持戒的时候呢，也不刻意的，只是说，这些本身是六度是成佛的这个道路，而不做这个现世的。虽然他有这个功德，可能自己没有解脱的时候会得到这种的，怎么样善因缘呢？但是我们不因此就是比较熟悉这个世俗的社会，觉得修布施、修六度，其实好像是在求这个来世的福报，或者是说，得到投生善趣所以这种种的这些，并不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修持过程当中的这个目标，所以说，安忍一切自己的缘分，是或者说接受自己的缘分。有很多人心里面默默的不接受自己的一个想法，有的那种的话就不太好。首先呢，就是诚恳的接受，然后再来改变。如果说自己目前的这个状况，有时候自己高估低估这些都有可能，但是不论如何，自己要接受自己，然后假装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投射另外一个理想的或者是自己的版本的另外一个自己的话，那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修行的这个真实的根基。所以说从接受自己的这个缘分，开始来就是做逐渐的圆满的一个修行。所以在这上面呢，就是积累这个种种的善心，自己有一个，然后不断的禅修和学习智慧，就是说如理的这个行持六度这个过程。所以这个也在庄严经里面，我跟大家读一下，就是初贫业清凉，破尘于见善，心持即贞洁。是说六行义，这上面的初贫，这个就是之前说的能够遣除贫穷，除贫衣令良，就是持戒的清凉和清净的意思。如果能够持戒的话，省掉了很多的这个困扰，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障碍和痛苦。所以在印度社会经常用这个戒律的时候，提到这个戒律的时候，他们说用希腊这个词，希腊的话就是寂静清凉这种意思嘛。然后用清凉来比喻没有热闹，比如说夏日很炎凉的时候呢，就是炎热的时候呢，有一股清凉的这个感受的话，觉得神清气爽，特别舒服。像平时一个人能够持戒的话，就是身心比较清净，比较自在。这个，然后安忍的话，当然就是破嗔嘛。就是嗔本身是谁都不愿意的，别人嗔你也不开心，你自己嗔你也不开心。但是破这个嗔的话，就安忍是最大的一个力量。我们不要把外境就是凝固化，把外境呢就是涤净化。这样的话，那其实根本上面是一个新的观念，一个想法，是嗔也是一种想法，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物。所以以前有讲嘛，就是说一个人用棍子打狗的时候呢，狗聪明的时候，他了解这是人在打，所以他咬人不咬棒子。那有时候咬棒子也是生气，但是他没有太那个，就是把它看作一体来咬的嘛。一样的，但这个人其实从佛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也不是问题。打的这个人和这个棍子其实有点像的，这个人被什么操控呢？被他的想法和情绪所操控。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在情绪上面呢，就是破这个嗔嘛。所以这样子一种的方式，说见善的话就是精进的这个部分。然后心持的话就是修习这个禅定嘛，然后真谛真解，就是真正的就是从理论上到实践当中来了悟这个般若的智慧， 这个方式来就是心驰六渡，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实际心驰六渡，这样子呢，就是说，非常殊胜。这些，依赖这个菩提心，就是生这个菩提心的殊胜，然后就六度本身的这个升起，就是菩提心的话，当然就是愿行这样分的话，就是六度属于行的这个部分。所以六度呢，就是不是做一个，就是布施，我就做布施，就我就这一生都奉献到布施里面。如果你含摄其他六度的方式的话，其实布施里面也有其他的六度。但事实上面，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都要重视每一个度，布施也要重视，持戒也要重视，安忍也要重视，精进也要重视，禅定也要重视，智慧也要重视。所以这些里面呢，相互含，就是彼此含，包含，彼此的当中呢，就是不偏于特定的某一度，但是都要就是圆满的修持六度。这个就是本身是一种殊胜，你如果能够平衡的去修持六度，或者说圆满的就三界的角度，或者种种的我们那个三学的角度这样去看，其实都是需要的。我们不能说只需要戒，不需要定，不需要慧，这些都不能这样说。然后，就是在这个。除了行为上面，当然是体行为的基础是愿的话，那当然愿也要就是，不是这个众生那个众生，不是这一类众生那一类众生，而是所有的众生，就是发心的对境，这个本身是极为殊胜的，在世间是极为罕见的，如同我们所说的，种种的如意树啊，如意宝啊，这些罕见一样，这种的发心是罕见的。所以正报菩提心的这个意思也是这样子，能够就是包含一切有情众生的安乐福祉为这个前提心愿的一个发心了。然后再来讲的话，六度当中确实有方便度和智慧度这两种来分的话，前五度是方便，后一个是智慧的话，就是就是说智慧本身是方便，方便也是一种的智慧。一样的，就是说这两个都要有这个了解，但是尤其是我们说以三轮体空的智慧，我们并没有那种实有执着带来的所有的对于负面的破坏性的行为情绪，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善的，或者是乃至于好像看似是解脱道上面的这些修法呢，都变成一种就是加强这个实质。我执的这个力量的话，那当然最好的就是智慧度的修行，上面要残破，要有这个，就是以智慧度来摄方便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上面的偶尔自己修持的过程当中也留心一下，所以然后另外当然我们三殊胜当中的这个发菩提心，中间有智慧三轮体空的安住以外，还有回向。就回向的时候呢，我们像之前说的一样，没有执着实有的以三轮体空的方式来回向，或者是说所做的一切善根的话，并不会只成为加强我执的那个力量，所以回向无上这个菩提啊，就是愿众生获得佛果，成就佛果或者无上菩提这样的一种心。所以这个结果是很殊胜的，就是说能够遣除烦恼和所知的障碍，就是不断的，就是这个是就是直接的一个，就是对治的，或者说减少二障的一个过程里，只要这样去修持的时候呢，就是在正确的这个方向上面，所以当然，我们说了这个六度以后，还有四摄的部分。所以，但是这个六度的部分，像刚才说的愿和心啊，平等就包括一切众生的发心啊， 然后就是愿思无量心，主要是什么？然后具六度，然后这两个升起这个世俗菩提心，然后再加上智慧来摄方便的这个的方式，就是生于世俗菩提心的这种结合，然后回向以及他的功德就是前诸二障，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上面呢，稍稍的大家可以记忆一下，这几个内容，所以这些上面其实比较好，就是要怎么讲呢？稍稍心里面记一下，并是在心住坐卧当中呢，就想到这几个点了，是比较重要。所以这些稍微有一些稳固，修行，愿菩提心、心菩提心这些方面，以及所设的这个戒，就菩萨戒，这些方面的行持当中呢，自己心相续全然成熟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有些人说，那我可能现在就要去，就是度化众生，我要去，就是这样子，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这个也需要一些条件，需要一些怎么讲呢？个人的这些全身心的一些努力投入。有些人开始的时候说我要去就是度化众生，过一段时间呢，就是生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一些委员这样起来的时候呢，又没有架不住，然后种种升起一些这个颠倒的想法，很多然后跟法友们吵起来了呀，跟这个。自己的上师这些又就发生矛盾了呀，这种种种的各种各样都有了。所以后来就觉得好像度众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就有些又就跑到其他地方去这样。所以我们的意思说，修愿心、菩提心、受持菩萨戒的相关的一些修行上面呢，需要花时间，需要好好的去在遇到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困难这样当中呢，就不断的历练和羞耻，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就是我还不到时候，所以我就不是一点都不想要去帮助别人，不是这样子。这个上面是要做一些帮助，但是这个帮助呢，就是量力而行，所以基本上以就是了解这些自己的状况能帮到多少，然后。就是哪一种的程度，然后以这种的方式去帮助，所以说引领他人获至这个成熟解脱，令行成熟，令行解脱，这些方面呢，就是当然在佛教里面，就是菩萨度化众生，或者说有些就佛经里面也有的，就好像佛。应该是哪一部经里面呢？有讲到如何去兴旺这个僧团呢？种种的一些讲的有如何去，应该是快圆寂的时候的讲的一部经里面有，所以其他里面可能有些同样的差不多的一些句子，在很多好几部经里面都可以找到这种是有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说的意思说，饶益其他他众的这个过程当中，饶益有情的时候呢，就是有布施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摄的方式，四种摄受弟子的方式，这个也在这个就是论点经典里面都有讲到的，所以我们所说的布施。将爱与利心并，利心并同理，施贫及比说建立以自行，所以基本上就是 庄严经论里面有这么样的几句话，所以说，就是这个布施碍于力行同事，或者是基本上我们一般的时候以这种的方式来讲，布施为这个结缘的一种的，就是开始吧。有些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不过在一些西方世界前几年的时候，开始有很多那种不是出家人，但是看上去那个穿完全出家人的所有的衣服，这样的一些人在街上面呢，就给别人手上戴那个一些珠串啊，什么一些这种的，然后等给别人戴上去以后，开始要钱了，然后那样的可能有些人就无所谓，就结缘了，就是好玩的，还有些可能。因为有一些差异，但是也能接受。但是有一些人觉得他不需要这个，你给他好像是送的一样，带到别人身上，哎，一带完马上就给你要钱，就跟那个意大利或者法国其他地方也有很多人做这种，一个打一个绳结，然后说这个是免费，还是说这是送给你的，还是说在你身上打了好几个死结以后，那个手环上面，手环上面，然后就开始要钱，然后其他人不要。就是要给他解下来也不容易解下来，他已经打了很多次扣，然后好不容易解下来要给他的时候他又不接，然后说非要钱不要东西，那样的有的，就这些的话那种就是很糟糕的。最近好像是不是少了一点，反正其他这个就变成很多地方的一些新闻了，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曾经我在纽约也碰到也怎么样，然后因为看到了好些个，在旧金山也看到了，在其他地方看到，有一个我问他，他说你这样做的话不太好，就是你会就是败坏其他的出家人的这个形象，或者是这种僧团的名声了，你们又不是真正的出家人，这样子。那那个人就当然他也当时可能有一点就是怎么样了，有一点点就不高兴，还是说有一点害怕那种的，但是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就跟他这样说了一下，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你做一点摆一点什么那种，甚至地摊的什么都可以，是吧？卖东西你就正大光明的卖你那些东西，你不需要就是化妆成出家人然后去那边做这些事。但是之后我又想说，其实怎么讲呢，这些事情的话，就个人来讲的话，你可以修一种的安忍，其实是更好的事情。可能，觉得这些就是甚至修静观的话，就也许他们也是一种的种种的，谁知道是圣者或者是其他的事先都有可能。所以，就这样，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对他们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觉得这种就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确实有一阵子，然后慢慢也就没有了，就是这种的。但我们意思说，在这里就是主要是不是那种，就是如果有一些去寺庙的话，寺庙里面有布施这个粥啊、斋饭啊，有些地方也有那种挂单啊，也有一些地方有那种怎么讲呢，录像带啊、书籍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些寺庙说你自己是就是取三支香，那些都不卖那些香的，不允许烧高香，不允许卖那些各种各样的贵的、各种各样的开光的加持品，这个那个，那些是不是那样开光的也不知道，但是开光了也不能加价格，所以说变成比较有怎么讲呢？对别人有一种的就是帮助。尤其是我觉得有些寺庙里面如果有那种茶室，可以喝茶，然后可以有一些舒服的椅子可以坐，然后在你喝茶和坐的时候呢，就不能够那种里面不能大声喧哗，但是上面可以放一些就是他们可以请的那种的修参与的一些课程呢，或者是说上面放一些那种就是视频嘛，有一些法师讲法呀，讲这个就皈依的意思呀，讲菩提心啊，讲怎么样就是修这个出离心啊，也就这些方面的一些录音带也有结缘的。如果有一些可能成本很高的话呢，你就 也收一些成本的钱呢，或者是怎么样？寺庙里面有这些做法的话，其实挺好的。所以说，总的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因为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缘分呢、啊，就是说，一个法本，一本书，或者是一个就是佛菩萨的那种的结缘的像种种的方式来结缘，就是佛法的人，有不少。有些时候可能不是说是实物的，但是是一些忠告啊，一些开示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有些时候是放生啊，其他的一些活动当中去结缘于其他的人，觉得他们也认同，这个挺好的。现在有一些可能做环保的呀，有些有这个保护这种各种的动物的多样性的生物多样性那些方面的一些做一些寺庙上面的一些就是倡导啊这样，然后这些上面，那另外就是说。爱语的这个部分，就开始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随摄的这个方便呢、啊，就是说接下这么样的一个缘，然后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爱语摄取的这个方便，教导佛法，然后这个是根据当事人的，如果是就是比较。个别的教导的话，就是根据他的理解的能力来讲。如果他对佛法没有太多概念，你讲很多，他完全听不懂的那样的就不好，或者跟他的习性根基不相应的，就应该是适合的相应的一些法。这个部分，然后立心的话，就是正转方便，就是在这个意思是说，修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些是亲自就是带着修的，而是他你所讲的就是自己也修过，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然后来进一步让别人自己能够有自持修行的能力，逐渐你引导别人去修行嘛，就是这最后最终有就是他们也个人也有个人的这种能够，就像开车一样是吧，你先教他开车的基本的交通规则。然后汽车的各种功能和这些开关呢、啊，这些种种。然后你自己不会开的话，那你不能就是只能做一个面，就是书面的这个考试，不能做这个路试嘛。所以你自己要会考试，还要带着他就是开一下，开一下，这样就倒一下，就转一下，右一下，这样可能教一下。最后的时候呢，就是鼓励他个人能够驾驭这个车子，所以基本上是就是。这样，然后开车的时候，开车之前呢，你告诉他说，其实开车是现在就是基本的一个好的技能，你可以应该学会。所以也许你给他送一张就学习这个开车技术的一个优惠卡，还是说一个礼物什么的那种的，就是从开始吧，就然后就不是打开这个大门了，然后在这个。教的时候呢，不要弄得很紧张、很害怕，好像说所有东西，现在人都不喜欢这个被说教嘛。就是，因为说教是如果内容很好的话，那说教是很好的。其实，但现在的人有一种的想法，就是说教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是，说教里面其实课堂上基本的上都是一些说教。那如果你不愿意听课堂的话，你自己要弄的话，很困难的。但是教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人比较就是，关机斗教，或者是说好像就比较风趣幽默。那有一些人稍微可能死板一点，或者说气氛比较怎么讲呢？没有那么活跃，这些上面有差别。有些法师比较喜欢，就是抓住别人的痛点去不断的做那种的，也有的。有些可能就就是比较就有点像怎么讲呢？寓教于乐那种比较开心那种，所以他说，进一步就是说，不仅是开门，还就逐渐的入门当中呢，就是前行。然后在这个入门当中，也有可能就是学一半就不想学了呀，掉头离开了呀，这样的情况有。所以说，这个爱语的话，不是说好听的话那种的，但是说。就是 让他们受益，而且受益当中呢，他们也确实能学得进去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为了避免那些各种各样的，怎么讲呢？就是说自己以身作则也好，或者是不是他们退转的话，要有这种手把手的教的一个过程有的。所以这个就是例行的一些部分。然后产生真正的这个一教奉行或者是这样一户呢，就是逐渐的具备这些弟子的能力根器，或者是说不断的就是进步啊，这个上面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吧。所以这些呢，其实这个布施、爱与利心同事里面呢，这几个也是包括在这个财布施、法布施这些当中。所以最终是他们暂时也感觉到快乐，最终来屈辱到究竟的这个大义，这上面就是成就这个方向上面结下这个缘分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个就是修心变得很重要，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在这个就是慈悲心呢，慈心悲心当中做这个观修，整个过程当中，然后说就是慈悲菩提心上面的比如说自他交换呢，这些上面，然后就是不能要求说你今天开始学佛，明天呢就是说马上皈依，然后后天呢受这个就是菩萨戒，就是那种很快速的，这样可能有些就根本没有搞清楚很多概念，所以有些可能开始比较懵懵懂懂的那种，上面受别人的一些鼓励，怎么样去学习佛法。后来慢慢慢慢明白了，但是比较好是给别人一些时间了，让他们自己去学习，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消化的一个过程嘛。所以有些慈心悲心的修法，要让他们就是有时间去修持，然后逐渐的感受到这个确实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不能替别人这个皈依，也不能替别人这个发心。所以要他们自己有一种的对这个法的认识，修行大乘佛法的这个上面升起有一种愿意修持这个就是世俗愿行菩提心，这样的话才有开始有一个受菩萨戒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意思说这个修持当中的最主要虽然是有一个引领带领的过程，但是也要就是像种一棵树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它也一个种子发芽成长的时候也有过程一样，需要它自己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逐渐的就是他说某一天的或者其他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就是羞耻，而且明白说这个要持之以恒，就是昼夜六时当中呢，就是受持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戒啊，那这个直至成佛为止。所以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以后，然后才逐渐的落入到行为当中，就比较自愿轻松的，并不会说如果是别人帮他就是促成的很急急躁急忙，就是非常急躁的那种的环境下刻意的促成的话，他肯定也比较容易舍掉，因为觉得那不是我本意，或者是那不是，那是说那是别人给我要的，不是我自己要的那种。所以，就是说替别人发心的时候，我们不能替其他人来发菩提心。所以这个意思，说就是他想要就是说修善业利众生啊，观这个福祉的话，观其他众生的福祉。乃至于说修摄受法，就是暗趣他苦， 就是奉献这种安乐，这样的话主要是靠个人嘛。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像祭天菩萨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说菩提心的戒的修持，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所以说若人欲速疾，救护自于他，当修自他患，圣妙秘密诀，就是就最好的修行的方式，就是修自他交换，就是然后逐渐你能够就是明白如何去帮助别人。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帮他，你先在座上好好观修自他交换的法，与众生种种，所以慢慢自己的一些就是无意识下意识当中的一些行为做法，很多人的想法都会发生变化。世间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咸由自利成，若不以自乐这是真实换他苦，不仅不成佛，生死也无乐。这个当中呢就是非常强调修行施受法，以及观修这个慈悲心，手持菩萨戒的整个流就一个过程呢。然后就是说昨天我们说到了修行八所里面的亏损失败自首去愿将胜利奉献他，那些方面的一些会影响你的就是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这个方面。所以说以欢喜的心来稍有那种当和众生的业余烦恼所形成的苦因苦果那种的一种决心。还是我们说虽然修菩提心怎么样，但是我们永远是说好像让烦恼和这些呢就是离开自己，然后让众生的烦恼这些也一样，希望众生自己离开那些烦恼，这样想的话是一种你有这个愿希望众生离苦得乐。但是说另外一个就是有一种就是我来帮助他们，那个你行菩提心当中的一个差别就是除了愿以外，说我有一个责任，我来帮助他们遣除他们的痛苦，在这个当中我来协助他们那种。这个上面就爱心呢就是或者是更深刻的一个爱心吧。所以有一点像说有一个人说啊，你生病了，我给你就是指医院就在那边，或者我给你推荐一个医院，这个上面，给你电话地址。另外一个的话，可能说哦，对我就是去看你，就或者帮你去就是那个在医院做这个登记也好，或者是叫什么，就是挂号呀、登记呀。然后去找这个主治医生呢，还有期间你在住院的时候，我经常去打电话问候啊，或者去看望你啊，还有就是跟医生问候你的病情啊，跟护士就是沟通你的情况啊，这样就如果有这些的话，好像就是有一种更进一步延伸，不仅仅是一个指向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上面呢发这样的愿，就是自己希望能够就更多的上面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根本上面来讲的话，就主要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呢，不论遇到多少的这个顺境逆境，好事坏事，心情好坏，或者是在这个社会的变化，各种高高低低，多多少少这些种种的一些事物的变化，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被这个就是大环境所影响的一种的菩提心的坚定，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悲心本身是菩提心的基础，像我们刚才上的世俗菩提心的根本的就是心要一样，就是有一种悲心。所以从这个地方呢让它变得不断的稳固增长，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菩提心世俗生意当中最终就是圆满，就是菩提心成就这个菩提果。 这个部分。当然，在这个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有退失的一些情况。退失菩提心的一些状况是说，有些人觉得啊，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呢，永远没有办法，就是怎么怎么样，帮到别人了，或者是觉得说啊，这菩提心的发的愿太大了，我为无能为力啊，就是说心生一种退失的那种，或者说，没有那种，怎么讲呢？因为有一些沮丧，有一些就是怎么样，气馁那种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我帮不了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现在就要你让所有的众生至于成佛，而是说生生世世来这一成佛、成菩萨、成佛种种的时候，还在帮助众生，而不是说让你现在帮所有的众生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这个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理解上面的，要理解说其实不用。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就个人那种的心力的退失。所以另外一些是说修持菩提心很困难很困难很困难很困难，这样想都说哎呀，这个要做这个做那个，就那就是其实这时候应该观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因为有利他的心，自己的烦恼都有这个有点烟消云散一样的。因为有菩提心的这个就是爱心或者是这样子，你的这个业因缘的这个转变，消除过去的业，乃至于是创造未来的修行的种种的安乐的这种，像刚才讲的六度的这个果报一样。所以说我们只看说好像你的付出是很难的，但是相应过来它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妙善的功德被忽视了。所以说光看说啊，这个我做不到，这个我做布施我做不到，我持戒我做不到，就安忍我也做不到，就是你不能只是想那个好像对你有一点困难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想。如果这样光从困难的角度说，或者是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一直想的话，那就说明有一种怎么讲，我们说的也我们说三种这个懈怠懒惰当中的一部分，之所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有一些人就是说在社会上也有这样子，就觉得说可能大乘佛教不是佛讲的吧，或者密乘不是佛讲的一样的，有些人讲。所以有些人说啊，那这个最权威的是什么？最权威的应该是小乘啊，为什么不学小乘？所以这样的话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我最近听说有些人说那个 Vipassana 圣观呢，你在西方世界圣观说圣观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小乘佛教的教法。这个不知道他们是因为用词吧，比如说自他交换的话大乘佛教里都有，但是藏传佛教里面推广的比较广，所以在西方世界说通灵的时候好像是个藏传佛教的一个专有的一个修行，其实跟那个可能有点像，说圣观是整个大乘佛教里面都有的一个法。所以那这个误解了以后，可能有些人就说啊，我只学这个，我不学其他的，一些这样的想法有了。所以有些人说就是禅好像不属于一个整体的一个佛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字一样，如果是在其他的宗派里面好像没有禅一样的那种的观念，有的话又是错的。所以西方世界里面也有这种 Zen Buddhism， 就是专门说那种就是修禅的那种的佛教徒，那种是吧，禅宗的可能如果他作为一个特定的传承的话可以这样讲，但是你不能在过去的书里面没有讲见到过禅佛教，没有这样佛教禅是佛教里面的一个大小乘贤密宗里面都有的一个法，一个就是道路修行的法门嘛。所以说根据这些呢，意思是说有些人可能说小乘佛教的修行这些应该完全就是 怎么讲呢？被蔑视才叫大乘佛教，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蔑视小乘，小乘什么都不好，那样想的话又不好。在大乘佛教菩萨戒里面也有嘛，你不要刻意的去就是自惭毁他，也不要刻意的就是让别人就是从小乘里面说啊、哎，你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一定要学大乘，那样讲的话又不合适。所以要随顺任何人个人的因缘，但是自己如果觉得说原来是修大乘的，一下子又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在的人的想法比较轻飘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这样子时候呢，就又说要跟大乘这种断绝这个修行的缘分，那样的话，这也是一种退身。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个人心力不足，信心不足吧，算是一种的退身。然后说这个光看负面的，不看正面的。而退失的，还有一些是找所谓的正宗而退失的，就这种的有的，所以，就是这样的话，所以那，就是说愿的话，因为这些原因退失的愿菩提心了、心生气馁，产生这个懈怠种种的心，或者说负面的看法的心和就是，误着正宗的那个一种心来退失。那心菩提心的这个退失的话，主要是说愿退失了，心也会退失。就我们不是菩提心，就是分两种，如同这个欲心当心者这个一样的，想要去的一个计划和真正就是步入这个旅途一样的。那这个在计划当中，你取消的话，那当然就是后面的行为的部分就没有了。所以欲行的这个取消以后，正行的这个就谈不上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就是愿菩提心失去，而行菩提心自然就消失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修行当中呢，就犯了很多戒的话，不抽忏，或者说不这个，这样，就是说自受从心受这个菩萨戒很重要嘛，就是念仪轨当中，只要真诚的心就可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也要要这样去做。所以如果有任何闪失的话，就是一方面就是每天念诵啊。是金刚萨埵或者每次就是你，这大家都能背嘛。那个菩萨戒的受戒的仪轨，那些也来受持。这是然后一个就是，如果根本的那些菩萨根本的戒呢，就是断掉以后没有去修补的话，那就不好。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些就是说自己真正的就是舍弃这个。菩萨道的这个上面有，就是心智清醒的，有意刻意的舍弃的话，那就是一种舍弃。所以这个心上面基本上就是这些。那这舍弃菩提心愿和心的话，有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已有的福德呢，就减过去有积累的一些福德，有的话，那这些福德呢就会因此而减少。将来的这些安乐呢？这些也会因此就是，减少。所以说，未来是一些生死当中的一定程度上面呢，就不是永远的，但是不是永远，但是一些一段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这样呢，就是，失去快乐，难遇这个大乘的佛法，所以。而且，如果今生自己从这个大乘佛教就这么样冤心退转的话，那可能就是，多少自己也打击自己的自信心了。然后，与其周边朋友的一些本来大家都是同修道友，有很多亲近的人，可能不会产生这个，只会有一种同情心和爱心。那另外一些人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人就是怎么讲，失信于某一种的这个。再一次失信于这个那个，就这样的心思不稳定，就是这类，自己降不住自己的烦恼，这个本身可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狗打狗的那个棒子和那个的故事一样，是一种烦恼，不能只带这个人，但是说 这种的烦恼呢，希望能够就是减少。所以，否则的话，自己这一生或者下一生的带着什么样的色身的话，也会比较不容易。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断这个根本的这些大的善这样子的时候呢，也会可能逐渐的辗转于下三道当中。所以，基本上，就是珍贵的菩提心的修行的一些机会。这样的一些得人生之欲达成佛法这样的时候呢，不要让这些不幸的那种的状况随意发生在自己和其他人身上，就是要好好努力去修持菩提心，主要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身口意，主要管好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初一啊，不是初一，十五三十的时候做这个环境呢、大乘佛教里面就是也可以在这些时候修，然后在特定的传承当中，像密码派的里面初十二十五这些时候做这个同时就是环境大乘长经环境种种的这些上面有好的一些就是有这个做法嘛。但是我们平时说每天每天都修这个忏悔和这个就很重要，如果对于自己的所持的这个誓言不相符的一些心态和行为出现的话，不断的忏悔和重新抽补。所以就像每天都是一个新的人一样，不断进步的一个新人了。昨天的我已经不是我，是今天的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一样，不断的在进步。遮止一切的恶行，行持一切的善法。所以像很多人说，就好像换了一个名字，有些人就觉得重新振奋或者是说重新确立一个新的身份一样。其实但是你如果不断的修持菩提心，每天每天这样子，你不断的在变成一个就是新的人，趋近于佛的这种新人成就圆满的一个心愿，趋近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环境的时候，当然就是有很多种的方式。但是如果，用这个，就是对直视力的方式呀，这样去忏悔啊，这些都很好。菩提心的功德，我们可以再稍稍说一下。菩提心的功德是说，从我们自己发菩提心的那一刻呢，就本身所有的一切善行都能够对治恶业，但是从菩提心的那种刹那间升起的那一刻呢，就像闪电照耀这个前方的路一样，就是那个光亮，你已经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成佛的这个希望，度众生的希望一样。所以这个说，就有些人说我做到的很少，但是那我要成佛的话，可能还有很漫长的路啊。这个就也在入心论当中说，前欲至何方，是不得遭伤，断尽恶行时，说为戒度缘。就是意思说你自己开始就发了这个愿，就说并不是你要就是马上要救护所有的众生不受任何伤害啊。当自己的恶的这个心就是断的那个，就是开始就是说为这个持那个持戒度的这个圆满。然后也讲了布施，也不是说所有的就是人都满意才叫布施，自己有这个开始发这个心的样。所以从这个讲的菩提心是成佛的因，是大乘佛法的精髓。所以这一点也清楚，说菩提心比较于其他的更多的这些善根啊美德的话，是有它的出世超胜的这个地方。就是他是大智甚意菩提心，不着相，大悲啊，就是度一切众生，大愿挪啊，心持种种的这些，我们不是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四宏愿一样那种的一个心愿，所以他有特别的这些殊胜的地方。菩提心是，当然我们刚才说的，就佛法的，根本呢。所以说，这个呢，在一些经典里面也有讲到说，他一旦发菩提心的时候，说，即使是说在这个，就是三界当中呢，就是 继续有一些流转的这个时间，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可能根据有一些是显密结合的一些修行，所以这样那样的一些方便善巧懂得比较多一点方式，有些可能就是相对比较漫长一点，根据自己的羞耻种种。但是因为有菩提心的这个因地的这个就功德以后呢，你只会就是说越来越好，越来越快趋近于涅槃快乐，所以它是最终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成佛的这一条路。所以像一个种子的话，就是说可以发芽、开花、结果，所以一样。如果一旦有了菩提心的这个苗子以后呢，就是树的话有这个就是开花，就是枝叶繁茂，然后开花结果嘛。但是对菩提心的种子开发的时候呢，就是继续从安乐走向安乐，从这个轮回走向解脱的上面不断的就是开花结果。所以说，另外，坐上坐下这些修行中间结合的时候，这种的修行的话，有一点像这个福德增入这个满愿树啊，就是满愿树的话，好像逐渐的圆满，所以说无念的这个智慧。以及，在这个做梦当中，就意思说，这个菩提心的发心以后呢，并不是说你每一时每一刻都处在菩提心上面的，但是因为有这个戒体，就是你从这里发愿，说我行住坐卧，任何时候所作所为，希望都能够就是直至成佛，我能够利益众生，然后你是在这个深依菩提心上安住。啊，或者坐下有一些这个，这种无量的这个悲心呐，然后慈悲喜舍的心呐，这些当中，或者是说你没有这样想，是一个无记的状态，所以睡眠的时候或者是任何时候都在增长这个善根。以前有讲的，就是也在《如行论》里面有嘛，就是其他的善根呢，有点像芭蕉树一样，就是一次一次，就是相应的这个。可以枯竭的，但是菩提心呢，就是像这个满愿树一样，就是它不会枯竭的。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个是那个《如心论》里面的一个偈颂嘛，就是何时为度尽无边诸有情，立志不退转，受持此行心。即自彼时起，纵眠或放逸。福德相续生，量多等虚空，就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菩提心的这种就功德嘛。所以就是好像就是说刚才说功德不断的增长，刚才说的是什么？刚才说那个他是从善走向善，从安乐走向解脱的这样的过程。现在说，在你平时放逸睡眠的时候，其实因为有这个受持这个戒愿心的这个戒以后呢，它是你还是在这个增长菩提心的这个过程当中，于善心如芭蕉，其余善心如芭蕉，果实深矣中枯好，菩提心树恒生果，非仅不尽反增茂，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持有菩提心，领会这个过程当中，持有这个教法，领会或者是闻思这些修行，获得加持成就，最终呢，就是发供养，是最上等的供养。所以在我们就是修菩提心的时候，如果有福相的话，这个是说就是虚空不能就是纳受，这个在《大宝积经》里面有，菩提心功德若有色方分遍，周遍虚空界无能纳受者，就是在这个虚空界也不能纳受。所以诸菩提心得如来智，发菩提心，七宝随也处，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跟就是说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因为菩提心而圆满，所以清修 这个菩提心的话，心调柔，这个是说，这种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心变得调柔，变得幸福，然后说一个人变得有知惭有愧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谦卑多闻了，这样的时候就是具善戒，然后慈悲呢，就是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激进，因为很多人有烦躁、郁闷了。就是心的欲，就是非常躁动。这时候慈悲心修的时候，好像刚才说的，就是让心呢变得寂静调柔。所以，一旦有这种就是利益有情的想法，为其他众生的心的时候，一方面就是世俗圣意两个角度。那我们也讲了这慈悲心的部分呢。让一个愤怒的人对峙的时候，最好的就是慈悲心。你对他人愤怒的时候修慈悲心，对自己愤怒的话修慈悲心的时候，是一个人心比就是激进。普令获得身法忍，就是说这个修行当中的对于不明白的事情呢，就是其他方面种种的修这个安忍啊，精进勤力无着心，成熟摄受。群贫，心里相顾得调畅，归还彼佛本处因，就这些是，就是六度的修行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因为修菩提心呢，变成世人这个礼敬的对境了，所以这个在如行论里面也有嘛。所以如果也是一个就是老太太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看起来很就是不起眼、其貌不扬，或者是说衣衫褴褛这样子，但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菩提心呢，就变成天人天供养和礼敬的这个对境一样，就是这种的。所以说这个如心论里面有生死欲系苦有情，若生刹那菩提心。一个痛苦的有情众生，但是又后来就是学习了如何发菩提心，就是若生刹那的一刹那的菩提心，即可明得，即可得名诸佛子，世间人天应离尽。所以这个，那其他的在社会当中也是一样，最就是看起来最好的一种状况，就是其他人有菩提心的时候、爱心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有安全感，有这个。怎么讲呢？信任、同理心，什么都有可能这样子。所以说，在菩提心下呢，就是一切所作所为就变得有意义。那时候不仅是你要做这个苦行僧也好，也有意义；如果你要做复行僧的话，也有意义；那时候你要就是默默无闻也很有意义；你如果名声大振的话，也很有意义。所以任何时候这些心事都没有。这个局限都在这个正常的这种震荡的状态下，以前有一些人说啊，现在的和尚很就是富有吧，或者是说过去说贫僧，现在应该叫富僧的，这些没有什么统一的这个标准，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像我们说的一样，在一些戒律里面，说小乘的戒律里面不摸钱，但在大乘佛教里面就是说一般的正常的。他其他的复杂的这些那就不说了，但是一般正常的话，别人接受的别人的任何供养，哪怕是就是100公斤的黄金这样的话，你也要接受。所以就这类的，所以说所作皆都是有意义的，皆具意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受了这个戒以后，在这个，因为受戒的缘故呢，平时没有特定的念善或者是念菩提心，但是如果出于善或无忌的任何就是其他的状态，不是在菩提心的圆满的那种具足的状态下的话，还是在解脱道上面，还是在成佛的这个路上的，就是说，这种解脱同分的这个善因，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这样的状态下，跟你有菩提心的人面前呢，就是结缘的方式很多，也不只是一种。 有些大部分是那种比较温和型的伤员啊，这种应该比较多吧。但是哪怕是有些时候这样，就是暂时起一些斜肩啊，或者撑横型啊，这样子就是。但是如果棒的话，肯定有，因为会影响到其他人嘛。但是自己内心里面有一些不满意啊，对这个这样的话，它虽然是不好的，也会说有后果，就跟你其他对劲有一种的烦恼的时候，也会有后果一样。也因此可能有一些就是会下堕，但是跟菩提心就是具足的一些人结缘的方式，哪怕是善恶，哪怕看起来是那种负面的一些破坏性的那样，但是因为这些人具有菩提心的缘故呢，说下堕以后最终来讲会就是走向轮回的尽头啊，获得解脱，所以这种就叫说你。就是善恶缘都成为解脱道的这种的，就是对境，就是菩提心的，具有菩提心的人面前，有些说啊，有一些法师，很多人有信心，另外一些人稍微起了一些邪见，这样的话，但是说这个很危险的，其实还是因为有那个设法、谤法那些的可能，就接下来，所以这样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意思说，最终像提婆达多。善行比丘和佛结缘的那种方式一样，看起来有很多危害，但是最终因为佛的这个，就是对境特别殊胜的缘故呢，佛受记提婆达多将来成佛的这个受记，所以就类似的。然后我看，入心论的一句话，就是何人生此心，就是说。我离彼人生，谁令愿离乐归尽彼乐园？所以让愿离生乐的，最终都获得乐的，那这个就是菩提心嘛。所以说，一个人如果升起这样的菩提心的话，我应该离尽这个人了。如果这个人。能够升起菩提心，而且是其他的愿力能够获得安乐呢？这个就是我们归尽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乐园，就是菩提心，归尽这个菩提心 所以在这个其他的一些里面，就比如说善财童子华严经里面有的，华严经里面大家如果有那个的话，有一些里面有讲到这个善财童子去弥勒。菩萨面前去请意的时候呢，就讲到一些菩提心的功德，就是弥勒菩萨讲的，就是我在这简单的念一下，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有弥勒菩萨回应善财童子，如得善知识引导而来，何以故？善能我看。这首先是弥勒菩萨问。善财童子，然后但是这有个回答的部分，我就直接回答的部分。里面讲到菩提心的部分，因为其他的都比较多长。菩提心犹如种子，能生一切，佛法故，就是为什么菩提心是很重要。这是那个，善财童子双手合十问说：“圣者，我虽至全然投入无上菩提。”却对此一无所知，请为我宣说全心全意从事菩萨实行之行呢？这弥勒菩萨就回答善男子：如得善知识引导而来，何以故？善男子就是说，菩提心犹如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菩提心者犹如良田。能长众生白净法故，菩提心如末劫火，能烧一切诸恶心故，就是心火的那心。菩提心犹如地底下，就是地底嘛，淹没一切诸恶业故，菩提心如满愿王宝王，承办一切诸愿想故，菩提心。者犹如钩饵，就是钩子嘛，就是引众生出轮回何故？就是从这个，就是说信心之环有这个大悲之钩的时候，就可以就这个意思，就是说， 菩提心者应如因共述与天人非天世间，就是得这样的善的这种果报。菩提心者如功德品，满足一切发愿故。所以基本上，就是用种种，就是又做了250种的这种利益的一些比喻，那我一个一个就不念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福为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菩提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时，辗转亦增长。菩提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时，辗转亦增长。菩提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时，辗转亦增长。多拉多僧人之来，一在今天说法，看马吉日生前他们家，上帝多比今日我。明天我们再会。我们先到这里，巴西德罗。